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已经是2025年1月24日，今天是星期五。川普总统今天是来到了我们加州，现在正在南洛杉矶和他们市场吵嘴架呢。同时呢，他已经提出了两个条件，就是联邦政府会对加州的这一次火灾进行救援。同时呢，他提出的条件就是，第一，选举要用身份证啊，一定要用这个有 IP 地址。那另外呢，就是你必须这个签那个水源呢。你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从北部这边和加拿大这边全部都做好了文件，纽森签字，这水就会源源不断的到我们加州。但是呢，纽森呢是因为保护那个小鱼儿啊，以这个为理由不肯签这个文件，结果呢导致了呢今天洛杉矶大火现在又燃烧起来了。那么这两个条件加纽森能满足吗？其实今天的纽森加州这边一个组织已经 launch 了一个活动，叫加州独立啊。那这个独立呢，现在已经被它是州务卿宣布的。那么它要独立之后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州呢？什么样的人会签署这样的加州独立呢？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新政哈一个最新的情况。在这儿呢，高杰也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导播把我5点到6点做的一个深度的采访会放到这个时段当中。这个采访呢，是我们请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关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对过去5天，也是川普从周一政权交接之后呢，这5天的对内对外的政策来解读一下，川普呢到底他这一次的执政，他的策略和思路是什么。用他的话呢讲，这已经不是新政啊，虽然是新政，这不是简简单的一个政的问题，他在做一个革命，可以说川普革命来了。那么他们分了4个方面呢去讲到了，对内它是一个常识的革命，对外呢则是川普海啸，对于在整个全球化当中的国际社会当中的一般的同行者呢，它是川普规则。那么还有一个呢，对于盟友他则是要打算盘，要公平。那这4个方面呢，他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论述。那这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晚9点到10点呢，如果关心国际政治格局的，愿意听一下深度的总对川普这个解读呢，都可以呢去听到我们9点钟的这个节目了。在昨天的达沃斯论坛当中，我说了哈，其实他非常的严厉，点名 Bank of America 呀等等这些商业巨头。那川普呢，即使没有去，已经结束了，他没有去那儿，他只是视频。他们今天呢，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他都没有到精英论坛那上面去。他的很多的幕僚呢都说你应该到那边，因为那个呢代表着欧洲，也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哈，不管是经济、金融，包括呢权力，整个地球村上最有势力的人在那里边呢进行论坛的。但是呢，川普说我没有时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去在美国到北卡到南加，这是他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出行，是看望国内的受灾地区。那他走了之后呢，达沃斯论坛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呢，他们还是在那里边呢谈论着川普。我在里边记录了几条吧，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那其中呢一位大佬呢就在说川普啊做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一个政治上被判了死刑的人，现在呢他冉冉的升起啊，重新的复活，而且呢是一种这种政治家的姿态复活。他说这是在历史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付出，因此呢他也会自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呢说我们要知道，不仅要知道是谁赢了这场选举哈，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川普，我们还要知道谁输了。他说那就是我们，而我们呢就是整个欧洲的缩影，也就是整个的欧盟包括这权势有权势的人呢全部错读了川普，误读了川普，更准确的说他误读了美国。为什么说他误读了美国呢？川普的这一次复出呢真的是绝无仅有，在美国历史上我们曾经说过里根总统，但是呢里根总统当时的可不像现在，媒体没有封杀里根哦。那我们看到呢，在川普过去的这4年当中， 当时这个福克斯的后台走廊盘默克尔他就呢就在讲到哈，他说呢要去non-person 就是不让川普呢再成为任何有声响啊，让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呢连 Fox 已经是封杀了川普大概18个月，一个都不采访。那之后呢川普就不断的被弹劾追杀起诉等等。所以川普的这种艰难在美国的政治史上真的是绝无仅有。他就靠呢自己一场一场的 rally， 然后呢自己呢去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每天在发声，一点一点的，然后又后来又遭到2次的刺杀，就这样呢扳回了今天的这个局面。那么这是靠的什么呢？绝不是靠着这种所谓过去的精英集团，也绝不是靠着过去所谓的主流媒体，它靠的是人民的授权，这是真正的民意。正因为列举了所有川普所经受的媒体的封杀，整个对他的抹黑，司法的这种追杀，最终他能赢得选举人票，也能赢得7个摇摆州，还能赢得超过了普选票，超过了 Kamala Harris， 这就是巨大的民意授权。所以这些昨天达沃斯论坛上的这些精英，他们说他们输了，他们不仅误读了川普，他们也误读了美国人民，他们真的误读了美国人民，包括美国的民调机构，包括那些所谓的诺贝尔的获奖者。所以我觉得昨天达沃斯论坛上他们已经开始自我反省。昨天在节目当中高杰刚给大家分享了，也就是有一个作者呢就在讲到说，你啊欧洲你赶快借坡下驴啊，你赶快川普给你个台阶，把屎盆子都甩到川普身上，你们赶快调整你们那个极左政策吧。那我们今天看到呢他们在反思，他们知道他们输了，他们错了。所以呢他们不仅误读了川普，误读了拜登政府，误读了美国，他们更不懂得的就是美国的人民。这一点呢我相信呢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把选票投给川普，不管川普身上有多少被大家的误解，今天他所做的这些政策对内对外呢将是一个深度的变革。他对呢从60年代特别是二战之后所建立的所有的这种国际体系，他已经开始呢进行最迅猛的冲击。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个体系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君子游戏，是给有道德的人，大家呢做一个国际联盟，然后呢去制止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呢对世界的和平人民的福祉带来这样的一个帮助。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变成什么奶奶样了，全部被中共渗透，被独裁者和那些人权恶霸们去占据了国际的这种组织。那么这些呢君子的游戏当中，当碰上流氓和独裁以及集权的时候，这套体系已经被他们玩坏了。所以川普呢对外要重新打破这种全球化的这些东西，对内呢他则要推翻所有的过去的这种已经让老美国人受够了的各种非常识的政策，常识治国，美国第一。所以今天晚上呢在9点到10点的这个节目呢强烈的推荐大家呢去仔细的听一下。同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呢是请教他，目前呢中共对美国他是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呢就是以台湾来治美国。他们在台湾内部呢做了许许多多的动作，台湾呢到目前为止以美论以川论每天都在泛滥之中。所以呢这些呢也是在节目当中会有个深度的剖析。那希望大家呢在9点到10点的时候哈，可以守住 FM96.1， 或者呢在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 Store 里边呢去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的 App， 在那个上面我们有24小时的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在这上面去听。所以即使呢你不在开车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其实你也可以24小时收听希望之声。好了，那以上呢是高杰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开场白，不是财经，但是呢接下来的财经都跟川普有密切的关系，而川普接下来要带给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坛包括呢经济金融领域所有的变化都让我们实在太期待了。今天美国呀几大股指呢基本是回调的，但是呢过去的2周美指呢都是升高的，也是呢川普上台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大的积极乐观的情绪。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就听高杰给大家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最新消息。这个国防部长那位 这个已经被任命了，51-50哈，最新的这个消息。好，那我们看进入今天的金融啊，理财有道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情况。现在呢，到今天为止，从周一川普呢交接政权正式回攻白宫的第一周，那么基本上总体上市场和投资者啊都表现出了乐观的情绪。但这个情绪呢，在今天是有所缓和的，太高了哈，大家要回调一下。今天呢，几大股指呢全部是走跌的。昨天呢，标普500是在周四创下了今年首次的收盘的记录哈。那今天道琼呢？下跌了140.82点，跌幅 0.32%， 收报44424.2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9.38点，跌幅 0.5%， 收报19954.3。昨天已经是来到了20000点的上方啊。S&P 500指数呢下跌了17.47点，跌幅 0.29%， 报6101.24。还在6000上方哈，然后费半呢今天跌了102.75点，跌幅 1.89%， 报5341.94点。本周呢这几大股指呢全部是收高的，也是连续两周啊都是收高的。今天呢像大型科技股呢基本上都是走跌的，像特斯拉跌了超过 1%， 德州德仪啊跌了 7.5%， 也是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哈。然后还有呢是派拉蒙，哎，它呢是涨了2%，也是财报呢是，有投资者呢是说要寻求收它哈，提高对它的这个出价等等。Media 呢今天大跌了3.12%，一夜之间呢蒸发了1127亿美元啊，现在这是 Media 这个主要的几个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个为什么纳指跌了0.5%哈，半导体呢今天也跌了1.89%了，这是主要的一些原因。那今天有一组经济的数据，一月份制造业 PMI 的初值是50.1，超出预期的49.7，也超出前值的49.3。服务业的 PMI 的初值报52.85，不如预期的56.5，也不如前值的56.8。综合 PMI 的报52.4，低于前值的56.8。这个数据呢，制造业是相当亮丽哈，但是服务业呢开始冷却，这是也是正常的年初。然后去年的12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是424万。预期419万啊，就昨天我们在给大家讲，这是一个暖冬哈。看来呢，真的哈、啊，比预期的419呢多了将近10万户，前值呢是415，都高于前值，高于预期啊。12月哦，然后去年的12月的成屋的年化月增率是2.2%，预期是0.5%，哇，高了4倍，将近4倍啊，前值是4.8%哈，增幅。今天的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报71.1，不如预期的73.2。那这些呢，也是今天市场上的一个情绪哈，那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不如预期，所以呢，就是分析师呢就是在认为啦，说其实。现在市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利率的问题。昨天他去喊话嘛，在达沃斯，他说降息啊，我要低利率。但是呢，这利率呢昨天还是小涨的，所以呢，这个市场呢，就大家似乎很喜欢他的政策哈，但是呢，这个利率他不控制呀，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川普的任何的这种行为呢，并没有让现在啊，就是在一周之内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不良的反应。目前分析师呢是认为持续投资是值得的哈。今天呢，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这几个数据啊，这几个经济数据，还有呢，川普呢今天。他所说的包括他说他不再去对中国呢去加关税哈，他在昨天晚上受访的时候说，若不是关税对中国强而有力的话呢，宁可不用向中国加征关税。这一下子就缓解了一些人可能对爆发贸易战的这种担忧。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哈，油价周五呢继续下滑，也创下了今年首见的一个一周啊油价都是走跌的。然后今天呢，他的这个讲话呢，也是造成了中概股啊，全部都是走强的，美元走弱，黄金呢是大涨， 黄金今天随着美元的回落已经来到了历史高点附近，一度啊站到了每盎司2780美元的关口，徘徊在去年十月创下的历史高点的附近哈。今天啊，日内呢涨幅接近1%，本周黄金也涨了3%，所以呢，分析师是认为呢，一旦这个黄金超过了2790美元的话，那就会再创新高，因为那是一个点位的一个记录哈，现在是2780了，还差十美金。下一周呢，市场基本上注意力呢都会转向美联储哈，下周美联储呢将会有政策利率，那么在川普的这种高压喊话情况之下，它到底会维持现状呢，还是会降息呢？而且呢，这是第一次2025年的联储会议，也是呢川普第二任的首次的联储会议。那么市场目前预期是不会降息，但是呢川普现在态度如此的明朗哈，喊话要降低利率的话，所以呢 Fed 到底怎么去做，包括呢昨天他说不允许 Fed 去发这个数字货币啊，不允许做这种事情。这些呢，你要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都是对联储的一种干涉。但是呢，川普这一次回来，他是带着一个必胜的决心，所以呢，谁都不敢低估他所说的话，因为他是这次是要做到的。他是商人，他一定要追求结果，他不会做一个赔本的买卖。这是这一生这个人一生当中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绝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这一点我不相信 Fed 他们不会不看不听这件事情，他到底会怎么样。所以下周呢 Fed 降息不降息，第一次联储会议是看点十足啊。美元今天是走弱的嘛哈，因为他不愿意对中国关税去不愿意使用对中国的关税大棒，所以呢它就促使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包括欧元英镑等等都出现了一个上涨哈，也推动了中国股市的上涨。今天的比特币的交易价格呢来到了104万8120，快105哈。那在昨天呢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是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也给大家讲了哈，旨在支持加密货币行业。今天呢日本的债券收益率呢是上涨的，因为日本央行他们是周五嘛，他们已经将利率提高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呢日元对美元先是走强，后来呢又是回弱。终于涨息了这个日币哈，现在是155.9，就算156日币对一美元啊，现在的这个情况。在这再提醒大家哈，它仍然是历史上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所以如果您想到日本旅游的话，请联系我们的希望之旅啊。我们现在不管是你一个人的、一家人的，还是呢和其他人组团，我们现在呢都去年都做了很多，而且呢去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啊等等，他们都非常的满意。记住我们的旅游热线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好了，这顺便说一下给大家的这种服务啊。好的，继续。今天呢刚才讲到的日本对美元哈，就想到了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也讲到了原油呢，期货布伦特期货呢原油是上涨了 0.3%， 结束了连续六个交易日的下跌。因为在昨天呢特朗普呼吁沙特领导呢欧佩克降低油价，导致呢昨天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走。但是呢全周来看呢布伦特原油仍然是跌了 2.8%。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还有几个有意思的消息哈，像高科技，这是咱们硅谷咱们都非常关注的了。 Alphabet 今天首次站上了200美元，它呢也面临着非常监管的这种障碍呀，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啊。但是呢 AI 前景的这个乐观哈，让分析师普遍呢对 Alphabet 在 AI 领域的机会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今天 Alphabet 呢上涨了 1.1%， 本周涨幅呢超过了 2%， 收在了202.21啊美元。从今年开年 ，Alphabet 已经累计涨了6%，而纳斯达克呢，今年开年到现在呢是涨了3.3%哈，它是 相当优于大盘的。Alphabet 呢，在2022年实施了一拆二十的股票分割。当时啊，在2022年 ，Alphabet 的股票是每股$2750。拆股之后呢，每股是137.5。那今天呢，是首次来到了$200，缔造了一个新的最高的记录。那是从2022年到2024年2年，然后现在呢，零一个月。我们在下周呢要关注了，现在到下周从27号开始是重磅嘛哈，下周全部都是科技巨头的财报，有微软，有 Meta， 有特斯拉啊，都是在下周三，有下周三还有联储会议，哇，下周三将是一个大日子。然后周四呢是苹果啊，苹果是2月4号公布第四季季度，下周呢还有中国年，哎呦，我们好忙哎，啊，那这是咱们下周要关注的。Alphabet 呢，它也是代表了整个 AI 的这个行业了，因为它呢也是哈，它的 Google 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赢家，然后呢，他们也正在努力将 AI 的功能呢去应用于它广泛的产品组合当中。所以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说 ，Google 人工智能的代理产品 Project Astra 和 Project Mariner 是的进展，以及呢他自己去年公布的大型的语言模型 Gemini 2.0 都彰显了他高端的技术实力。但是呢 Google 消费级的产品需要跨越高效用的门槛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应用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Alphabet 呢如果是倒数12个月过去一年的话呢，累计涨 35%，它是不如 NVIDIA 的， NVIDIA 去年是涨了132%，然后呢第二名是特斯拉涨了96%， Meta 的表现呢是也优于呢 Alphabet， 苹果和微软呢相对 小差哈，而纳斯达克呢去年一整年它上涨了29%，所以也要看一看你自己的自己投资组合，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没有超过29%，你就没跑过大盘，还不如老老实实在这个大盘里边待着了，对不对？所以要去 review 一下，难得的啊，这是两年的牛市，两年的这个上涨。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川普啊上任的第一周，全球主要股指呢纷纷的上涨，可以说是对川普重返白宫的消息是兴奋不已啊。大家呢一边在消化着新的一批财报，加上呢今天川普对中国关税更温和的这种立场啊，还有呢昨天他在达沃斯论坛上要求联储降息，呼吁沙特阿拉伯欧派克成员降低油价，然后呢承诺给在美投资的外国企业减税，都激发了投资人对川普新政或者是川普革命的乐观的情绪，也提振了本周之内的美股。本周之内呢，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7%， 创下了今年以来首个收盘的新高。根据数据呢显示，这样的一个总统年，总统上任之后的一周的涨幅啊，是让川普这一周成为了1985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就职以来开年5个交易日啊表现最好的总统任期之一。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呢，综合指数本周上涨了 1.7%， 道琼上涨了 2.2%。而这个乐观情绪呢也蔓延到全球主要的股指，从上海的综合指数到香港的恒生指数，到欧洲的 Stocks 的600指数都在上升。追踪全球股票的先锋啊 Vanguard 全球股票交易基金，他们这个 ETF 指数连续9天上涨，这是该基金从2008年开始以来交易啊最长的连涨之路记录了。英国和德国的基准指数也接近了历史的高点。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投资者、企业家这些金融巨头们，他们对川普新政府的放松监管、营造更友好的交易环境实在是充满了期待。这一政策可能为过去2年已经高涨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呢，川普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关税的担忧。此前的关税政策呢，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受这个影响啊，在今天早些时候呢，多种货币的，就是它的关税嘛哈，就是所有的对美元其他货币都上涨，只有美元下走。 那么就这些吧，基于所有的这些因素啊，一些投资者呢因为认为市场的好日子呀还会继续的，比如 T. Rowe Price 的全球多资产部门的负责人叫做 Page， 他说，我对经济感到很乐观，我们认为基本面是良好的。然后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嘛，对吧，美国昨天的个人投资者协会的数据呢，是个人投资者呢对前景的乐观从上一周的 25% 大幅上升到 43%。就是他真的在兑现，川普不是打嘴炮，他真的在兑现，他一个一个的政令你看看哈，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特别是在加密币市场啊，一种狂热的情绪正在蔓延。昨天的周四他签署这个数字资产工作组的行政命令之后，比特币呢今天是一度涨到了105,000啊。所以从川普呢本周之内啊上任以后，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公司分别宣布呢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来建设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被称作 Stargate。 这样举措呢进一步推助了过去两年投资者最喜欢的主题 AI 啊，然后呢并且使呢 Oracle、 NVIDIA、 ARM 股票呢大幅的上涨。那么这三家股票啊从甲骨文本周上涨幅度高达 14%， NVIDIA 本周今天还跌了个3点多，但本周仍然上涨了 3.6%， ARM 呢上涨了 8.9%。 科技股的上涨呢直接就推动了标普500指数在前几周啊，就在过去这几周上涨幅度达到 3.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3.3%， 道琼斯上涨了 4.4%。 就开年呢许多的资金经理人在进入2025年呢对美国的经济也持乐观的态度，美国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也持续的强劲。就业最新的这个就业报告呢显示哈，到去年年底呢失业率只有 4.1%， 仍然是历史的低位，而通胀呢在稳步的下降，没有稳步的下降了，是涨幅啊没那么强。所以瑞银的全球财富管理的美洲资产配置负责人他叫 Johnson Joyhall， 他在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当中说，他预计美国经济的咆哮20年代呢会继续，他说美国经济正在处于中途的咆哮阶段，这种情况可能至少持续到明年。那这是呢大家乐观的哈，那么也有呢就是大家对利率这部分是表示担忧的，大家呢减少了对今年联储降息的预期，并且开始思考关税和高企的美国的预算赤字会怎么样影响到联储的政策路径。所以下周三联储的这个决策呢将是一个重头戏。然后呢叫做 Baker Boyer 的首席投资官，他叫做 Carnison， 他说呢在过去一年当中他增加了投资组合中的现金持有量，他现在也正在考虑呢把这些现金呢投向何处，尤其呢是债券市场他正在紧密的观察，他认为目前呢美股的股市价格呢有点高，他也是呢对最近几周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扬的这种债券的抛售会不会继续他也不确定。今天呢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来到了 4.624%， 比昨天又高了一点哈。所以呢这是就是市场上整体的乐观情绪和大家担忧的啊期望的都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下周它有多么的重要啊。川普他不会马上的跟中国去搞去，TikTok 呢这个是在79天之内，他现在呢国内的很多事情他必须要就绪哈，他的内阁要就绪，加州的这个灾难要赶快解决，他所有的内部的这些问题他攘外必先安内哈，他对中国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 TikTok， 这个是有期限的，那么其他呢咱慢慢来啊，这个咱们就慢慢看着吧。但是呢有一个经济数据哈，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报道呢是由于呢抵押贷款利率高居不下和创纪录的这个房价，美国呀现有的住房销售已经降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是连续第二年的销售的疲软。那这个呢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高杰呢再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段的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2025年的1月24号，是川普呢就职以来的一周啊。今天是周五，川普呢现在正在我们的南加州来视察呢现在的火灾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今天的最新的数据呢显示，2024年美国的房屋销售降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高昂的住房成本再次抑制了销售。从2022年年底 Fed 涨息以来，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一直在 6% 到 8% 之间，使得许多美国人呢在当前的房价之下难以购房，而去年房价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房屋的保险和财产税哈，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property tax 的上涨也增加了房主的开支。由于呢房市高昂的价格让买卖双方都感到沮丧，许多人推迟或取消了搬家的计划，促使呢2024年两位总统候选人呢都承诺帮助降低住房的成本。销售的疲软呢还影响了抵押贷款机构、房地产中介以及家居商店的这些业务。根据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去年现有住房销售比前一年下降了 0.1%， 降到了406万套。这标志着是连续第二年现有住房的销售达到呢自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1995年的时候呢，美国人口还相对的非常的低，销售量呢也比2021年销售出的超过600万啊，那这个房套600万套房的这个记录呢下降了约三分之一。2021年到现在啊，2024年就是三年的时间，降了33%。当时呢由于抵押贷款的利率呢非常的低，疫情后的需求的积压，市场非常的繁荣，房价也死涨哈。现在呢因为 inventory 降到了历史的这个最低了哈，一直低于正常的水平，房价呢继续呢就同比上涨。其现在呢库存虽然比去年呢有所增加，但是有许多想要出售房屋的房主呢，他们的抵押贷款利率非常的低，所以谁也不愿意去卖出的房子去拿更高的利率，所以呢 inventory 仍然是没有上涨。所以2024年呢12月美国全国现有住房中位数的价格是 40.44 万美元啊，40万不到41万，比六月份创下的42.69哈，就将近43万的高点的有所下降。但是呢，比2023年12月呢，仍然是上涨了6%，就是2024年比2023年房价还是上涨了6%，今年还得涨。所以 NAR 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他就表示呢，尽管房屋销售如此低迷，房价却如此之高，原因何在？说库存呢似乎是推动销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等等哈。那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给大家报告一下吧。这也是一个现象了，那很多人呢不敢去做，但是川普这个经济在调整好之后，特别是一旦开始降息的话，这个市场房价还会涨，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家已经是开始动手再去买房子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去抢啊，它可能相对来说还不错。而我们湾区跟整个全国还不一样，我就不在这里再扩展了啊。好吧，那这是今天美国的一个消息。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欧洲的一些情况。我先说一下华盛顿的这个吧。因为川普现在回到白宫了嘛，他的回归呢让华盛顿的豪宅的市场进入全面的购买的狂潮。因为呢他自己周围一群商业精英，现在他搬回白宫了，于是呢许多人都想成为川普的邻居。在过去几个月内哈，这种富有什么要政治任命的啦，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啦，商业领袖啦，纷纷的涌入了华盛顿特区的豪华房地产市场，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地点呢就包括首都附近和弗吉尼亚州的麦克林啊这些城市。然后像他们就举例子了，比如川普提名的这个商务部长的这个人选哈，那他呢 Cantor 就他以2500万美元购买了 Foxhall 的地区的豪宅。这个原来的 owner 呢是福克斯新闻主播贝尔啊的 房子，2500万美元创造了华盛顿 DC 的历史的新纪录。房地产经纪人说呀，和之前的政府过渡相比呢，这一次川普他们这一圈都有钱人，所以呢，首都是高价房产交易的速度更快啊，就是他拜登那么那届交易的时候，在特朗普总统任命的这批商业精英和华盛顿以外的人士进入政府之后，许多人在正式被确认之前就开始寻找房子了。就过去几个月，华盛顿的豪宅、企业高管、科技界的企业家们纷纷响应川普的政策，并且渴望在华盛顿购买房地产。你看，人家这是不仅是要表态啊，上海湖庄园那买房子啊，这都人家是有实际行动的哈，不光是赞助的了。现在呢，更加接近总统和他的核心团队，这一股呢购买潮比之前的政治过度更猛烈啊，就是买豪宅比那个政治过度更加猛烈。因为有限的房源和激烈的竞争又推动了房地DC 的豪宅的房价呢继续上涨，所以华盛顿的豪宅销售呢已经创下了新高。2024年华盛顿 DC 超过500万美元的豪宅销售呢是87笔，2023年呢只有53笔，2016年呢仅为16笔。可是呢，在2024年的11月和12月，啊，这个两个月呢，这个数字就达到了20笔，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从新冠疫情以来呢，豪宅市场的价格进一步上涨。数据显示，在华盛顿第四季度，豪宅的中位数是平均215万美元。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 151.5 万美元上涨了 42%。 2021年华盛顿地区创下了4800万美元的销售记录，当时呢，华盛顿指挥官队的前老板斯奈德购买了一个 16.5 英亩的土地，这块土地呢曾经是华盛顿总统的原始的 Mount Vernon 庄园的一部分。近年来，包括一些名人纷纷的购买名宅，比如极客信的创始人贝佐斯、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 然后呢，他们在华盛顿都有豪宅，还有呢，前谷歌执行官施密特在2023年1510万美元购买了三栋房产，其中一栋是杰奎琳肯尼迪居住的地方。这些交易呢，大多都是私下进行的，经纪人越来越多的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豪宅的租赁市场呢，也跟着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新任命的官员呢，不买呢，就得租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当地经纪人估计，从川普总统就职以来，20%的豪宅交易呢，都与新政府有关。通常呢，卖家都会等到春季才挂牌出售房产，但是呢，因为这一波啊，川普带来的这个效应实在是太猛烈了，刺激了华盛顿豪宅的市场的需求啊，这种需求是激增，所以许多卖家开始提前调整了时间表，把这个一般都是4月份最高的这个时候都调到了12月、1月，都调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创建了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哈、啊。尤其呢，像 Colorado 这样的热门地区，房源的稀缺呢，让市场更为紧张。华盛顿别说是200多万的呀，华盛顿那边的80-90万的、100多万的房子，那里边都带个地下室2层的，都是3000多尺的大豪宅。我们这边在库布提诺随便提了一个房子出来，也得是快300万了。咱们这什么水平的豪宅呀？你说他们那边那是真豪宅啊，那才是美国豪宅呢。那所以我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好，那我接下来呢，再去讲一下这个欧洲领导人的这个问题哈。我昨天呢讲到了，就是欧洲，他们说欧洲领导人应该借这个机会呢，去给这个，哎呀，没有时间了，怎么办？大家想听吗？我想给大家讲的太多了，都时间都不够。我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他在达沃斯论坛当中的讲的，我觉得他真的讲的太清楚了。我快速吧，我把现在市场呢压住川普呢，会使欧洲重新具备投资吸引力，为什么呢？达沃斯啊，瑞士达沃斯的这个论坛当中呢，他们都表示说呀，欧洲的情况十分的严峻，但是呢，文章就在说，他这个严峻的程度 够不够啊，有没有荡到底吧，说白了就是。来自欧洲的精英们齐聚达沃斯，他们一致认为一切都很糟糕。尽管呢，过去多年来他们一直宣称一切都很好。川普总统的关税威胁、美国对放松管制的热情以及多年来欧洲增长的停滞，促使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也许单纯将区域的企业束缚在繁琐的行政程序当中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呢，问题在于你怎么采取真正的行动。在历史上，重大的变革通常是在欧洲面临危机时才会发生。因此呢，这些领导人物们正试图通过渲染危机感来推动接下来的欧洲的改革。欧洲中央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甚至呢称，现在欧洲当前的局势为生死存亡的局面。这一切不仅关乎欧洲的未来，也对全球投资者至关重要。许多投资者已经对美国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表现的差距感到不安。有一些人认为呢，这种差距不可持续，所以呢，投资海外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方式。如果欧洲能够成功的转向，将有助于促进增长，并且提振欧洲的股票。虽然今年欧洲的股市已经大幅的上涨了，但是过去的十年当中，欧洲股市仅上涨了10年仅上涨了50%，而同一时间，美国的股市则增长了3倍之多。可是呢，大家都知道欧洲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你怎么去说服这些欧洲人呢？他们面临的威胁足够严重了没有？值得让他们为增长、经济的改善、政策的改变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所以呢，瑞典的 Stina Lind 的轮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马尔滕松说，我担心我们将自己规范的已经没有办法竞争，现在欧洲的竞争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Novo Holdings 的首席执行官库泰说，我们对欧洲的监管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自己的公司管理着大约1500亿美元的资产，属于丹麦的 Novo Nordisk 的基金会。他说呢，欧洲有很多的创新，但是呢，公司们现在正干嘛？迁往美国，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推出产品的地方。而在欧盟呢，事情进展的非常的缓慢，根本不够好。现在呢，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欧洲能够加速实施去年由前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主导的改革的建议。最大的胜利呢，是将实现资本市场的联盟，也就是呢，取消各国各自的监管，整合该地区的金融市场。这些努力已经进行了10年，但是进展甚微，而且呢，还需要整合的能源系统和更加宽松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等等这些环境。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讨论的并不是要真正去除现有的监管，而是暂时停止新增更多的监管。具体的例子是达沃斯这个论坛中，欧洲领导人讨论了推迟通过即将生效的3套相互冲突的环境报告的规定。听到了吗？他们还在搞他这种左派的这种，哎，一位参与推迟报告的指令谈判的政府部长说，这是一个测试。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欧洲没有改革的希望。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将简化规则的任务交给了前贸易委员会的东部罗夫斯基，而川普的放松管制运动可能为推动其他欧洲领导人加入进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也是重磅的刺激。一个燃烧的平台，一个共同的敌人，可能有所帮助。这是 APG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维斯特尔说的。这个公司呢，是为荷兰的养老基金管理着6160亿欧元的资产。尽管呢，在达沃斯许多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人物已经明白了问题的所在，但是选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种权衡，却局势远未明朗。 S&P 全球评级的巴黎总裁，他叫帕莱克说，我不确定各国的政治家能不能将这一点推销给他们的选民。而且呢，欧盟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小国家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股票交易所，而统一的资本市场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德国不希望它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被意大利的联合信贷收购，而跨境的银行合并呢，对许多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难题。法国和荷兰的农民呢，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再加上最近的墨西哥和拉美共同市场呢，又签署了这个协议，而呢，签署这个协议呢，又要通过欧盟成员国的批准，还得拖。正如呢，前瑞士的中央银行行长、现任黑 啊，又是这个 BlackRock 公司副董事长的希尔德兰布啊，他呢说，他说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1990年代初，当时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压力促使他向东欧扩展，并且呢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的条约，从而创立了欧盟。问题啊，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德拉吉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关键是能不能做到。所以呢，这是妥协呀、啊，是欧洲政治的一条生命线，也是他们唯一的办法。所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呢，说呀，说大多数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现在就是生死存亡的时刻。而对于欧洲股票而言呢，最好的情况并不是更多的增长，因为呢，许多欧洲的大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欧洲之外的地区，而统一的资本市场能够将储蓄者从资本当中唤醒，并且鼓励他们在股市中承担更多的风险。很难想象欧洲政治家们会从资本中被震醒，并且在放松管制方面冒险，但是他们如果这么做的话，他就有潜力彻底的改变整个大陆以及金融市场。我们很多人不太知道欧洲什么情况，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左的比我们加州还左，左跟我们加州差不多啊，甚至比我们还左，因为他那边有更多的穆斯林涌入了那边。我说话也没有对穆斯林的歧视哈，就是那种极端穆斯林，搞得他们已经国不像国了，非常非常的左，所以他们说到了生死存亡。而川普这个出来呢，这就是为什么昨天那个文章说，其实给他们找了很多的台阶下，他们可以。就说你要川普搞的什么单边主义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做自己的改革，否则欧洲就完蛋了。那么这些左派政府掌握政府这么长时间，他能让保守派上台吗？死死的把握着权力，因为他们只会做这点事，渎职，遭罪的不就是老百姓吗？就着刚才呢，这个川普对欧洲啊这样的一些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有多少时间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川普呢在昨天达沃斯论坛当中非常具体的，大家可以从这些对话当中、问答当中哈，去听一听彼此的这种态度和川普的回答。一个是黑石的 CEO， 大家都知道这都什么人在对话哈。他说，我想问的是关于我在达沃斯观察到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很棒的论坛，像往常一样我认识了很多人。我想我在这里已经来了30年，许多欧洲商界人士表达了对欧盟监管体制的巨大失望，他们将这里的成长率放缓归因于许多因素，但尤其呢是归于监管。而您啊，他指川普，您在这个领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您能解释一下您所做事情的理论，您打算如何做，以及您期望的结果是什么，我将非常感激。川普是这样回答的，非常感谢您，恭喜您，史蒂夫，你是我的朋友，但您也有着伟大的职业生涯，您经历了令人惊叹的职业生涯，并且仍在继续。我只想祝贺您，您激励了很多人。我想谈谈欧盟，因为您具体提到了这一点，我也有很多朋友和国家领导人。我在我的第一期任期以及这4年期间认识了他们，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真的很喜欢他们，但他们非常的沮丧，因为每一项似乎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批准，对于一些根本不需要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的事情，以及其他许多需要花时间的方面。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我的私人生活中，在发生这一切之前，世界有一点不一样，我过着简单而美好的生活，你们也都知道。但当我过着那种简单的生活的时候，我进行了一个专案投资，我在爱尔兰有一个大项目，为了让这个专案变得更好，我必须获得某项的批准，我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爱尔兰的批准，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良好的批准。而他们需要呢4年的时间来办理，他讲的他们哈，就是这个欧盟。问题是您需要从欧盟获得的批准，我认为这将需要5到6年。I'm sorry， 而他们呢，他指的是美国哈。那么这个欧盟要5到6年，川普说这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这在政治之前啊，说等一下还有这么重要吗？我不想再等5、6年，但这是一项巨大投资，等等等等等，不能把它都读完了，这只是其中的一段，你就知道欧洲的这种监管的情况是多么大。什么叫自由的市场？自由的市场已经被这些权力，而且呢是赵括谈兵啊，就是只会搞政治不会过日子的人，然后呢去进行各种的管理，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详细情况咱们就以后慢慢聊，好吧？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